飞云道长郭长达亲自动手跟小孩比武。要说起来好像笑话，就凭他堂堂的莲花门总门长跟一个小孩晦气，有点不知个吧。
其实啊，您说错了，
郭长达可不傻，那么多高人登台他都没伸手，他为什么非跟小孩伸手呢？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孩非同一般，不但本身武艺精通，肯定他背后的人是个了不起的，他想把这个事儿摸清楚，故此这才伸手。那个小孩再能耐，武功再大，分跟谁比呀？要跟郭长达比在一块儿，那还是差得多呀。尽管他花活可不少，但是郭长达看官定势，封住门户，这小孩也不得靠近，最后被郭长达横扫了一掌。小孩往旁边一歪头，稍微躲得慢了一点，叫郭长达这个中指啊扫到这个孩子肩膀上一下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这小孩就摔出一溜滚去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。等小孩站起来，用手一捂肩头，哎呦哎呀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。再看可不是吗，袖子都开花了，里边起了一道黑紫色的领子，证明郭长达手上那功夫够多硬。刚才使的是金莲掌，要打到穴位上，孩子就残废了。这小孩疼得汗珠子也下来了，连跺脚在骂街，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，把郭长达给骂的这火呼呼的往上冒。无量天尊，小孩，君子讲动手不讲斗口，你怎么骂人呢？哎，你再要骂我可掰你的牙。郭长达，你挺大岁数欺负小孩，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。说着他左手捂着肩头，双脚一点地，噌，从台上飘落在地。说着容易，坐起来难，三丈多高。这小孩如履平地一般，等下了台之后，乡亲们乡亲们，躲躲婶子大娘，躲一躲了，我找我爷爷去了。郭长达你等着，就淹没在人海之中，再找也找不着了。郭长达冷笑一声，哼，心说看见没，也许这小孩撒个谎跑了，也许真找他爷爷去了，不管怎样，我在这盯着你的。郭长达转身刚要上后台，就听见有人喊道，郭长达等等我来了。郭长达回头一看，说话这个人从台下已经登上八王擂。飞云道长不看便罢，一看呢，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。来者是谁？正是那位冰山北极岛的灰蟹老人邹瑞走化汤，拎着唐螺和青竹竿又跑这儿给他算卦来了。汤汤算灵卦，算灵卦，大流运卦，未卜先知。郭长达，算完卦再走吧。无量天尊，邹化汤，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。要说打擂，咱就说打擂的。 贫道奉陪。
哈哈哈哈，郭长大爷，稍后片刻，我等把锣和竹竿放下啊。
左老剑客把两件东西放下，眼睛一翻，不瞎了，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。老百姓一瞅，哎，我这实木的老者可有意思啊，闹了半天不瞎，那眼睛比谁都亮。今天咱们可开了眼了，竟是怪人。
左老剑客早来了，咱们在前文书就说过，他一心一意想帮着徐良和白云瑞，那意思呢，打几仗他就走了，结果拖到现在也走不了，因为八王爷没被救出来，紧跟着又立八王擂。邹化昌一想，办事情得有始有终，何况开封府的人对我如此尊重，我又代表冰山北极岛的，不弄出个眉目来，绝不能半途而废，这就是他的心意。今天立擂，老剑客早到了，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有时候高兴，有时难过。他真没想到那么大的天龙地雅双双毙命，梅花千朵苍九宫金睛好斗梅良祖是大口吐血，现在命在旦夕。因此老剑客的心也不是滋味，真想决斗一场，但是跟别人打有失身份，他就憋足了劲儿要会斗郭昌达，可盼着郭昌达露了面了，焉能错过机会，因此这才登台。等见着面之后，邹化昌冷笑一声，郭昌达呀，我看你现在是作到头了，在下我想跟你比试高低，你愿意陪我吗？来，邹老剑客，我久闻你的大名，咱们俩始终没正式的伸过手，今日利用八王擂的机会，我倒要领教领教。好嘞，那咱们是比拳脚啊，还是动家伙呢？老剑客你挑吧。依我的意思，咱还是比拳脚为上，这玩意儿好像比兵刃还文明着一些。可以，我就陪你比拳脚。咱们简短结束，邹老剑客跟郭长达就站在一处。郭长达不敢等闲视之，一伸手就拿出压箱底的决议36路金莲掌。再看此掌快如疾风，又好像是闪电，隐约约有雷鸣之声，神出鬼没，变化无穷。邹老剑客暗中一挑大拇指，罢了，难怪郭长达任总门长多年，这就是看家的功夫，我可要留神注意，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。邹老剑客使的什么招？把冰山北极岛的决议冰山北极掌72路亮出来了，对人家的金莲掌，两人打了100多个回合，难分上下呀。白云瑞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问徐良：“三哥，你看他们二位谁能胜，谁能败？”“
不好，老兄弟，我看邹老剑客敌不住郭昌达。”
是吗？
我是那么看的。真叫徐良猜对了，烟火未尽，就听见啪的一声，把小哥俩吓得一不是脑袋，抬头观看，被郭昌达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掌，这一掌正好拍到邹老剑个小肚子上，把邹化昌周起了那五尺多高，从台上脑瓜朝下就摔下来了。老兄弟不好！徐良说的这脚尖点地，腾身而起，幸亏他离着台近，想分开老百姓再过去来不及了，就有点越格啊，蹬着老百姓的脑袋跳过去的。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，他也跳过去，邹化昌也落下来了。徐良轻松圆背，砰，抓住老头腰里的丝绦，这才救了他这条命，不然连打再摔，邹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。等两个人落了地了，老百姓往左右一闪，白云瑞、方树安、钟林等人全都赶过来了。云瑞一条腿跪下，仔细观看，就见邹老剑客面色铁青，牙关紧咬，已经昏迷不醒了。徐良用手一摸老头的胸口，嘣硬，老兄弟不好，得让老剑客把这口血吐出来。说着，徐良把邹化昌一翻个，让他脸儿朝下，让方树安、钟林吊着他两个膀子。徐良对准他后边的穴道，用手轻轻一拍，打开他的血海，啪哇，这一口血喷出来的都是黑紫色的。按理说吐血是不好，但这个血非吐不可，不吐出来闷在里边，这人就活不了了。这口血吐出来之后，邹老剑客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儿来。哎呀，又吐了两口。徐良一看不宜久留，点手换仆人用软床搭起邹化昌，赶紧送回开封府的迎宾馆，找专人调治。因为家里那会儿专门有人负责，南侠展雄飞、东方侠智化就负责管这个事儿的，把邹老剑客护送走了不提。这时风僧醉菩提凌空夜已登上擂台，再看老和尚气得浑身的肉奔奔直蹦啊！就个人的感情来说，他跟邹老剑客感情最好，连日来就住到大相国寺，形影不离。他才发现这老头忠厚善良，见义勇为，闯荡江湖65年，竟为别人办事了。因此凌空对待邹老剑客就像长者那样对待。他曾经发誓，八王擂结束之后，自己回到少林，请几天假，赶奔冰山北极岛，前去拜会邹化昌，两个人好好盘踞盘踞，要把这个掌法和武功的套路重新编成一本书。你看，昨天晚上还合计这个事儿呢。没想到邹老剑客失手被人家打成重伤，因此凌空老和尚这个疼就甭提了。趁着大家忙乱之时，他飞身登上八王擂，要给邹老剑客报仇。阿弥陀佛，郭昌达，贫僧来陪你。无量天尊，欢迎欢迎啊！哈哈哈哈，老朋友，咱们这是各为其主啊！没想到都是自己人，终于反目了。我郭昌达是腰里掖冲牌， 谁玩我就跟谁来。我深知你们少林名僧不好惹，你们少林有绝艺，自成一派。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，跟您学成几招。凌空师傅，请进招吧。凌空也没些话跟他说，往前一跟，我来，双掌一晃，使了个降龙伏虎十三式，把少林的绝艺就拿出来了。郭昌达照样是金莲掌，两个人这一打可了不得，台上台下数万只眼睛全盯到他们俩身上了，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。就见这一僧一道身形转动，如同闪电相似，四背齐摇，是呼呼刮风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眨眼就一百个回合。凌空老和尚啊，是不含糊，但是跟郭昌达比，还低着那么一等啊！他没想到郭昌达真有能耐，今天他也是豁出去了。人家把金连长的绝招这一拿出来，神出鬼没，难以琢磨。后来凌空觉得眼睛都发花了，前面也是郭昌达，后头也是郭昌达，左右都是郭昌达，究竟哪是真的，哪个是影子，难以分辨。打仗就怕这时候都糊涂了，那还有个打胜仗吗？这时郭昌达唰一转身，正好躲在凌空的左侧，又使那招野马分鬃绝户掌，这一掌直扣凌空的软肋。凌空大和尚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，心中暗想：不好，怎么办呢？挨打得会挨。就见凌空长老运用气功，这肚子呜呜像那气球似的，当时就长起来了，正好被郭昌达一掌击中。啪！还要把郭昌达震的手腕子好悬没折着，心说我的娘的，揍的什么地方都这么硬啊。虽然说把这一掌给崩出去了，凌空老和尚就觉着五脏六腑翻了三回，翻上翻下，两肋发胀，胸膛发热，嗓子眼发腥，好悬没把这口血吐出来。凌空心说：幸亏我会少林的硬功，不然这一掌把命我就交代了，但是还能挺得住。凌空一想，不行，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，我还得接茬跟他打。两个人身形转动，刚想伸手，就听有人高诵佛号：阿弥陀佛，三弟，还不给我退下啊！凌空听着耳熟，扭回头观瞧一看，哎呦，二师兄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凌空赶紧跪倒磕头。在他身后站着个高大的和尚，这和尚比风僧最菩提凌空能高着一头半，幸亏这八王类这台子也高，席棚也高，不然这位这个能把棚顶捅个窟窿。身高一丈二尺挂铃，真好像一桶杯一样，上主天下主地，肩宽背厚，浑身上下全是紫花肉，一个大紫胖子。打冷眼看好像欧阳春，比欧阳春还高着半头挂梨。这老和尚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再亮，头顶上受着戒，大耳吹烟， 宽宽的脑门，两腮飞胀，上窄下宽，这么一张脸庞，好像一面大铜锣相似。两个肉包子眼睛，大狮子鼻子，鲶鱼嘴，脸蛋子刮得溜青散亮，身穿灰布僧衣，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帕袜云鞋，再看这双鞋能当船使唤，六岁的小孩在里头能撑船，真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手拿拂尘在前边一站，真是活佛降世。那位说谁呀？来者非别，正是河南嵩山少林总院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，北侠欧阳春的亲叔叔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方僧最不提凌空亲自执笔给大师兄二师兄写的信呢，说明八王类的情况，要求他们老二位在百忙之中也要来东京一趟，如果你们二位不能一块来，哪怕有一位来也行。说的非常恳切，那封信早就送走了。结果送信的人到了河南嵩山少林祖院，把信递到里边，两个老当家的都看到了。大当家的扭转乾坤，目览十方，欧阳钟会不能离开少林。那少林是全国最大的名山古刹，尤其是武术圣地，每一天接待的来人那太多了。后来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，叫二弟来一趟。故此二当家的欧阳普中这才起身奔东京，要不就他早到了。在半道上遇上老朋友，是菩提寺的老当家的菩提长老截然，他跟欧阳普中关系挺密切，就把他让到菩提寺了，就这么的耽搁了几天。欧阳普中一想，我要到了开封府，又是个老前辈，上至包的人，下至各位英雄，不定得怎么恭敬我。这玩意显然受拘束，还不如在庙里头住着方便。我跟截然和尚不分彼此，在菩提寺一住多方便，到了八月初一我再去呗。故此他提前没露面。今天八月初一，他跟截然长老俩人一块来的，带着四个小和尚挤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。台上发生的一切欧阳普中看得清清楚楚，当然别人伸手他绝不能露面，那太失身份了，他是专门来对付郭尚达的，因此这才登台。当然了，凌空老和尚不挨打，欧阳普中也许不急于登台，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，师弟叫人揍了，当师兄弟能让光吗？欧阳普中这一登台，开封府的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，凡是认识老和尚的无不欢欣鼓舞啊。王树安在底下就拉开鼻儿了，
老爷爷，不是我老太爷爷，老祖宗，你来的太好了，可不能让郭长达跑了吗？老祖宗，你来的太好了。
大伙也不知道这辈儿是怎么排起来的，反正王树安嘴甜，叫好听的这玩意儿多的也错不了啊。徐良、白云瑞等人也高兴的要命，但是大家也担心究竟欧阳普中能不能是郭长达的对手，这玩意儿还很难说。 因此在高兴之余，难免又担上心了。单说欧阳普中伸手把兄弟凌空搀起来，老三，你觉着怎么样？
哦，凌空明白，
是指刚才那一掌说的。二师兄，没事儿，我这有药，你先横上一粒，以防将来再出了意外。
是，多谢二师兄，下台去吧。
凌空老和尚下了台了。欧阳普中迈着个大步来到郭长达近前，阿弥陀佛，郭老剑客可认识贫僧？郭长达看他的扬着脸看，比他高的多呀。郭长达也吸了口冷气，
哟呵，
这硬茬都上来了。三侠五义小五义是没少请高人呐、啊，我不出我所料。
郭长达也担了心了，
他跟八大名僧光文明没伸过手，特别跟欧阳弟兄，如今见了面就得伸手，能不能赢人家心里这一点把握都没有。但是人的名树的影，一提少林八的名僧他有点脑袋疼。不过郭长达呢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啊，我既然立了八王擂了，我就不怕，怕我就不立擂。你认得穿红的，我认得挂绿的，
可我请那些人怎么没来呢？眼下要有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我谁也不怕。
你就是峨眉寺的剑侠来了也白给，可这事都没来呀、啊，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。因此郭长达要立会少林僧。